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愿意在辅导方面更多的去学习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里一块儿上课。我苏琴会用一本书跟大家一块儿在这里学习关于辅导方面的一些知识。这本书的书名呢是《心灵希望》。《心灵希望》这本书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也是一套实用的辅导的材料，也是多年来一些辅导专家他们的研究所得到的成果。那从这本书的内容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建议呢，也是对我们怎么样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是有一定的帮助。进入二月份开始，我们真的是想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呢，特别是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我知道很多的人呢很想帮助有需要的人，当你看到一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者是不希望提供一些错误的指引而导致情况更恶化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需要好好的收听这个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了。因为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呢，就会帮助听众朋友，让你对人跟人之间的关怀或者是那种照顾吧，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每一个月呢，我们在网上都有一些讨论的题目。一月份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在网上已经看到了那些讨论的题目了，而且呢，我也非常为听众朋友感恩，因为收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回应。那这个月份开始呢，这个讨论题目呢，我们有五个题目。第一个题目，第一题呢，为了不能上网，只能够在收音机旁边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我在这里呢再一次的讲一下这五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请解释什么是关怀跟照顾。请解释什么是关怀跟照顾。第二题呢，关怀照顾这种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必须要有的吗？第二题，关怀照顾这种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必须有的吗？第三题，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人是需要你的照顾跟关怀的呢？第三题，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人是需要你的照顾跟关怀的呢？第四题，关怀照顾他人你觉得有什么感受跟困难？对于关怀照顾他人你有什么感受跟困难？第五题，你认为照顾的关系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吗？为什么重要？请你把那个原因写下来。第五题，你认为照顾的关系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吗？如果你认为是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请你解释一下。这是这个月我们要回答的五个问题。那听到这里呢，听众朋友，你也不要急着立刻回应，你可以慢慢的上课，上完课之后呢，这五个题目你都能够答出来的。那今天我们首先要在这里要看的呢，就是关于我们前面的题目里面所说的关怀照顾。什么叫做关怀照顾呢？关怀照顾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它的定义。在字义上来说呢，这个关怀照顾的定义呢，就是你对某一个人或者是对某一个物，这个物呢可能是动物的关心，就是对人对一些事物的关心。另外就是对人和对那些事物有深厚的感情，会付出 会付出照顾。第三呢，就是供应所需要的，对你所关心的人跟物呢，供应所需要的。第四，就是使某个人或者是物呢，因着你的照顾跟关心的缘故呢，使对方得到安全。关怀跟照顾在字面上的解释，我们在字面上解释上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在那个程度上面是稍微有一点差别的。照顾呢是稍微狭窄一点，就是只专注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上面，特别是照顾跟帮助，特别是照顾对方跟帮助对方。那至于关怀呢，关怀是什么呢？关怀是可以表达心思意念里面，不一定是一个行动，但是可以从意念转化成为行动。所以我们如果不仔细的去思想或者是去听的时候呢，可能你根本都觉察不出来关怀跟照顾在字面上面的差别。那关怀跟照顾包括了双向的一个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个人付出而另外一方面去接受。那关怀照顾这个行动在双方都有意愿付出跟接受的时候才能够达成，才能够变得有意义。也就是说你去关心别人或者是照顾别人的时候呢，对方也愿意去接受的时候呢，才能够变得有意义。那照顾跟关怀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也是常常提到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是一个讲求爱的信仰，那爱的关系呢也是双向的一个行动。因此呢，关怀照顾也包括在爱的关系里面。那究竟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对这个关怀照顾的教导又是些什么呢？我们先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看一看旧约圣经是怎么样讲到这个关怀跟照顾。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角，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上帝耶和华。上帝他虽然是我们人所不能看见的神，但是上帝对人的照顾跟看顾却因着他对人的关爱的特性呢，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讲我们的这位神。在何西亚书第十三章第五节，旧约圣经何西亚书第十三章第五节那里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了解人的情况。那这些经文呢讲到认识，这个认识不是指普普通通的认识，简单了解知道人的情况。那这里的认识呢是讲到通过经历而深深的认识，这里的经历呢就好像是夫妻关系那么亲密，那么了解跟认识一样。神了解我们的情况是深入了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光景。第二方面，我们看神明白我们人的感受。在圣明记32章第十节那里说，耶和华遇见他的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那这些经文呢就指出神看顾自己所爱的人，他从埃及当中释放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旷野的时候呢，他们是一群没有人帮助的人，但是神在他们当中，神明白他们的感觉，我们的神也明白人的感觉。当我们仔细的去观察留意，或者是具有识别力跟洞察力去明白别人的感受一样，神是非常非常明白我们的感觉的。第三方面，我们的神他满足人的需要。 在诗篇95篇第7节那里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里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这些经文这里说手下是指到权力、控制跟指示的意思。神有权力，也在他的控制之下，他有能力来满足我们人的需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才看过旧约圣经里面有关于神的特性，透过认识旧约圣经中神的特性，这个呢也提醒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去关怀、去照顾别人，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当我们做好关怀照顾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先要了解人的情况，也要先明白人的感受跟感觉，而且也要尽力的去做好照顾的工作。今天如果你需要去照顾某一个人，去关心某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三点是一定要知道的，那就是了解人的情况，明白人的感觉跟感受，再就是要尽力的去做好照顾的工作。接下来我们来看关怀跟照顾他人。那什么样的人需要我们关怀，需要我们去照顾呢？听众朋友，我希望你现在这个时候呢，就跟我一块儿去想一想，什么样的人需要我们去关心他呢，去照顾他呢？是的，老人、老年人，他们年纪老迈，他们需要人关心，需要人照顾。还有婴孩，婴儿跟儿童呢也是一样，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生存，需要照顾关怀。有一些暂时受伤的人，这些人也需要我们的关心。还有残疾人，包括身体上、精神上和情感上面，这些残疾人他们都需要你的关怀跟照顾。今天我们周围可能真的是有很多残疾人，当你看到一个人他不能够自理或者是残疾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他身体上面有缺陷，也有些人呢是精神方面受到困扰，他们可能遭遇到一些重大的打击，导致精神失常跟混乱，他们需要你的关心。也有一些人在感情上面受到创伤，他们从小可能被父母遗弃，甚至失恋、失婚、年老而无依无靠，这些人呢是都需要我们去关怀照顾的对象。更有一些是慢性病患者或者是危机的病人。那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不同的人群，他们都是处在那种无助，需要依赖别人，需要别人来关心他、帮助他，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要是没有人能够提供关怀跟照顾，我相信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人群里面，那他们的生活呢，可能就会出现混乱，甚至因为得不到照顾跟关怀的缘故而失去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借着这样的一个栏目，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在当中去学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同时也要想一想，在我周围是不是有人需要你的关怀呢？刚才我们看过旧约圣经有关于关怀照顾的一些分析，那现在我们先看一看新约圣经里面又怎么去描述关怀他人。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7章55节的时候，这里说有好些妇女在那里， 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服侍这两个字呢，就是照顾他人。那从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要有一个仆人之心，实际满足实际的需要，满足这个实际的需要。另外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四节又说，上前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信口，带到殿里去照应。照应这两个字跟照顾是有关系的，讲到奉献的心，满足物质上面的需要。第三方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六节，这里说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牧养也是照顾的意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牧者的心就是给予保护的意思。无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让我们看到去关心别人照顾别人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是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关怀照顾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说，我们要实践关怀跟照顾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想到哪一些人。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这些需要关怀照顾的人都会在你附近，甚至在你的家庭成员当中。很多的家庭成员里面的人，他们是需要你的关怀，你的照顾，需要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人，一般我们都说是家庭的成员。不同的家庭成员会承担不同的责任，除了家庭体系在人际交往的网络跟社会体系当中，这个关怀呀、照顾也都在当中可以实践出来。我们的神他在关心他人的身上呢，是有美好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在赏还这个词语当中可以体现出来。神今天给你机会，特别让你能够有机会从你的家人那里能够把这一份的关怀跟爱实行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那这些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圣经里面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引，让我们在家里面先去关怀照顾有需要的人。另外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也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又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当我们刚才提到在家中的成员是我们主要关怀的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不是说你周围的人不需要关怀，也就是说你先要从家人开始做起，也就是指到家中年长或者是对家庭负有最主要责任的人，那这个人呢可以稳定的来满足家庭的基本需要，他的角色主要就是照顾其他家里面的成员，也就是讲到父母，就比如说父母照顾儿女，父母是家庭当中主要的照顾者，那年少的儿女是需要父母来帮助他成长的。所以在照顾的层面来看的时候呢，是分不同的一个层面，有主要照顾者，另外呢还有定期的照顾者。定期的照顾者呢，就是指可以信赖的家庭成员或者是朋友，对主要的照顾者提供忠实的支持。打个比方说，父母生病了，儿女呢就定期的来看望父母，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照顾父母的话，可能对这个儿女他的压力就特别大，可能他的时间也不容许，所以呢其他的儿女就以支援的方式去为主要的照顾者，就是主要的照顾者前面我们说了是父母嘛，但今天父母有病的时候呢，那做儿女的不是你一个人去照顾他，而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一块儿来支持，大家轮流的去探望自己的父母。那这个呢包括了情感上的关心跟经济上面的供应。那好朋友或者是教会的主内的肢体，他们生病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独立的去关怀照顾他，也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所以呢其他的肢体呢就可以在当中参与了。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他生病了，那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去关心他，你一个人去帮助他，而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呢跟你可以轮流的去看这位教会的执事，定期的抽空关心探望，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减轻主要照料人的压力跟心灵里面的负担了。这是定期的照料者。第三方面呢就讲到辅助的照顾者了。辅助的照顾者是指什么呢？是指到照顾者是按着自己的情况来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再举个例子来说吧，知道自己的父母生病了，自己因为已经成家了，因为你自己也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以至于没能够按着定时的去看望父母，但是呢也尽量的抽空来看父母或者是照顾父母，这个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就可以减轻或者是疏远主要照顾父母的兄弟姐妹的负担跟压力，就是你在旁边辅助他，辅助其他来照顾父母的其他的兄弟姐妹。 教会群体当中如果有肢体需要关怀照顾，不同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抽出时间跟能力去协商，来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哪怕为需要的人提供照顾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打理他的家庭，或者是管理他的饮食，这样的关怀也都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第四方面就是被动照顾者。被动照顾者呢，就是指到一些没有理会别人的需要，那他们呢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为需要的人提供关怀照顾。甚至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真的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好要照顾自己家人的缘故呢，常常使别人得到一些心灵里面的伤痛。在我手边呢就有一份新闻，讲到一个真正的故事。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去年11月份在我们国内发生的。在一个城镇里面的派出所里面呢，有警察就看到一个101岁的老人被子女遗弃了，那没有儿女照顾他，生活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警察派出所的警察了解情况之后呢，就积极的来调解协商，把所有的儿女都叫了出来。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这个老人家是101岁的姓刘的一位老人家，他呢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女儿。那这两个儿子都在村子里面务农，大儿子呢已经70岁了，小儿子呢是65岁，那两个女儿呢就嫁到别的村子里面去。那这个老人家呢，他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老伴儿就去世了，老人家就要独自一个人生活在两间小屋子里面。那子女呢都有他自己的，因为自己的家自己的房子，而对老人的生活呢是不管不问，也不给他粮食吃。那平时呢连吃穿都是要靠政府来救济的。当派出所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就把他所有的儿女都招聚在一起，而且向他们讲解来照顾父母的义务，同时呢也让这些儿女去协商怎么样轮流的去照顾自己的老母亲。那从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千万不要做被动的照顾者，因为我们对于有需要的人，我们如果是不帮助他，视而不顾，那我们就是失去了怜悯人的心，那这样呢就并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在约翰一书第三章17节那里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关怀跟照顾这种人际关系呢，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确实的是需要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从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就知道有父母来照顾我们成长，父母是我们的主要照顾者，没有父母的照顾，我们的成长会有很多的缺失跟痛苦。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长大成人，父母已经老迈了，他们的身体的机能呢也一天天的衰弱下去，那他们这个时候很需要子女定期的来照顾。作为儿女的我们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关心自己的父母，用爱去照顾，作为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神给我们机会，今天神将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呢，神他就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偿还从家人那里得到的关心。刚才我们也读过了，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那里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若有寡妇有儿女，或者是有孙子孙女的，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所以我们要去照顾别人之前呢，先要看看自己的家人，哪一些家人，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不是需要我们照顾，我们去关心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成家了，要照顾年老的父母，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我们也需要定时或者是按着时候去问候父母，或者是跟兄弟姐妹轮流的来关心我们的父母。如果兄弟姐妹多的话，我们真的是在照顾父母的这个份上，责任上，大家来分担，做一个辅助的照顾者。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根本没有尽上照顾父母的责任，那我们就是一个被动照顾者，没有理会父母的需要，也没有尽上我们做儿女的本分跟责任。那这个情况呢，无论从社会的道德方面，或者是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都是讲不过去的事情。连家人的需要我们都不顾，更难说是我们要照顾别人。我们不爱我们的儿女，不爱我们的父母，不照顾他们，那我们怎么能够说是我们爱神呢？关怀照顾不单单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实行，也需要在教会、在朋友跟社会当中实践。我们需要对人有爱，需要对人关怀，有照顾的心。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为主做见证。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在报纸上面有另外一则新闻，让我看了也是心里面非常受感动。有一位结了婚的妻子，五年来精心的照顾因车祸成为植物人的丈夫，最后让自己的丈夫能够下地行走，干农活，这样的一个传奇经历，一时呢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跟网友，而这么多的读者跟网友呢，就开始纷纷的向这位妻子表示敬佩跟祝福。当记者知道这件事情，去访问这位妻子的时候呢，他表示非常的意外跟开心。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这都是我这个当妻子的本分，有丈夫在，我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另外他也说，爱是万能的，爱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当你的亲人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抛弃他，一定不要放弃他。虽然这位妻子他觉得他做的是只是一个农村妇女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尽的本分，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社会有太多太多的夫妻因为一方有了灾难，甚至因为有了疾病就离他而去。我们需要照顾，我们需要关怀。同样的，当你需要别人的关怀跟照顾之前，先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去关怀跟照顾我们最亲近的人，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人。希望我们听了这堂课之后呢，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实现出来。
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梦安的新年多热闹，
弟兄姐妹老和尚，骑船羊煮酒熟，煮道路愿顺服，一生一世赞美天父好，好天父，天父好。